第八位真哲是南陀啊，南陀是佛的亲弟弟啊，就是啊是净饭王跟摩诃波斯波底他的第二夫人生的一个儿子啊。这个南陀啊，他的叫仪容第一，长得非常庄严啊。佛有32相，他有30相啊，所以他有时候走出去呀、啊，人家不注意分辨呢、啊，都以为他是佛陀。但这个南陀仪容第一啊，他在这个整个僧团提高这个僧团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感还是啊很强的。据说有一个外道婆罗门，他想出家，啊，出家呢，他也拿不成主意，信心还没有下这一步，但常常跟那个舍利弗接触，舍利弗他就在舍利弗那知道，哎呀，这个比丘很有智慧，啊，比丘很有智慧。最后他有一天看到南陀的时候，他就很吃惊，啊，他都不敢跟南陀真哲讲话，为什么？他说舍利弗这个矮小的比丘都那么厉害，更何况这个堂堂的比丘，他就更不得了，他都不敢去靠近，啊，由于这个看到南陀的这样的仪容第一，他就下定决心要出家了，啊，这是南陀真哲。第九位真哲是阿难陀，阿难就是阿难尊者啊，这就佛的堂弟啊，又是世子，叫多闻第一。多闻第一，他是佛成道的那一天他出生的啊，然后他是在佛成道的这个20年以后出家的，出家以后再经过10年啊，再来做佛的世子的。啊，他叫多闻第一啊。这个阿难尊者他也长相非常庄严啊，很得女同胞的欢喜啊，他的这个身体都是透明的啊，所以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所有的人的身影都在他的皮肤上都能显现出来。还有这个，所以他这个一般的女同胞一看到都会生几种爱染之心啊。佛在这种情况都告诉他，以后你不能偏袒右肩了，就让他穿披肩的衣服，不让女同胞看到啊。这是阿难陀。罗侯罗，这是佛的太子啊，称为密行第一啊。就是你别看他这个很玩耍的一个沙弥啊什么，但是他的这个密行别人看不到他的修行，谁也不知道，只有佛知道啊。这个罗侯罗的翻译中文叫伏藏啊，伏藏就是他这个障碍自己。首先他有三个障碍自己，就是他阴历当中曾经这个堵塞那个老鼠的洞口啊，使老鼠洞口6天堵塞，所以他就感得今生在胎中6年啊，障碍自己出生。第二是障佛出家啊，就是佛在这个做太子的时候啊，知道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本体性的痛苦，就有一种出家之心。但是他的父王不同意啊，父王不同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还没有给我传宗接代啊，还没有接班人啊，所以这个就障碍佛出家。这个佛最后就没办法，就止服啊，止做耶稣陀罗的腹部，就一个咒语过去，哎，当天晚上这个耶稣陀罗就觉得怀孕了啊。你看这个无性繁殖啊，克隆啊，在那个时候就是罗侯罗就是克隆出来的啊。是啊，那么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又障碍了他的母亲了，耶稣陀罗。这时候这个佛已经出家了，出家了，你这个等佛出家以后6年，你才生一个小孩出来，这个宫内宫外就是一片鸡血呢，你这个小孩从哪来的？这个，啊，那说也说不清楚啊。 啊，说不清楚。这个在古印它有个传统，对这个说不清楚的它有个验证，验证就是跳火坑啊，跳火坑。如果你是清白的，你就会经受这个考验。如果你真的是德行有亏，就在火坑里面就呜呼哀哉了啊。但是这个啊，哎，当时这个耶稣陀罗他自己很有信心嘛，啊，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勘验啊，所以就一个火坑燃起了大火，燃起大火，他就抱着啊罗诃罗就跳进去，一跳进去，哎，整个火变成了莲花，啊，清凉，啊。还有天人来帮忙把他从火坑里面扶出来，啊，这样来证明啊耶稣陀罗的清白，啊，所以我们唱那个赞子戒定真相，也就是这个七日耶稣灭难消灾障，就是指这个事情啊。七日耶稣陀罗由于这样的经受考验，就消了这样的灾难障碍，啊。这是罗诃罗，啊，下面就是乔梵波提，啊，乔梵波提又叫牛四，啊，他是什么？就是虽然他证到阿罗汉，但是他口里常常像牛一样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这个虚少啊，他感的这样的一个果报是由于他原来啊也是一个沙弥，看到一个年老的比丘。啊，没有牙齿，在那里念佛，可能念得比较困难，比较的，他就嘲笑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像牛一样的啊？”就嘲笑这个。哎，就由这个讲那句话，他就感得五百世为牛。啊，感得五百这一世转为人得阿罗汉呢，这个牛的习气还没有改变过来。啊，那一般的人都是，哎。都是看外形的，不看你是否断见识惑，一看到你像牛一样的，可能人家都会讥笑嘲弄。所以佛为了让众生不要造口业啊，就把它移到天上去了，啊，在天的施利园啊施利沙园接受天人的供养，啊，天人他会啊不计较他的像牛的那样的习气，知道他是阿罗汉，对他会恭敬，啊，所以这个乔梵波提就叫受天供养第一，啊，他就在天上就活得很滋润喽，啊，你看这个佛在这个地球上有时候还啊结下安居三个月都没粮食吃，吃马的饮食马麦三个月，在那里困难的时候，他自己在那里接受很美妙的啊美味佳肴了。天咬啊，受天供养第一。从这个尊者也看到这个口业啊，是非常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祸从口出啊，一天到晚噼里啪噼里啪讲很多话，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啊，造了多少孽啊，所以这要引起高度的警觉啊。第十二位尊者是宾头卢婆罗多啊，这位尊者宾头卢是不动的意思啊，婆罗多是立根的意思啊。这位尊者他生前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当时有一位长子啊，就做了一个旃檀钵啊，放在那个树的枝头上，说谁能够用神通能够得到就给谁。啊，这个宾头卢婆罗多开始就从容大目犍连，哎，你去把那个钵取过来。啊，大目犍连他知道戒律啊，他不动，他自己就啊身先士卒了，自己就用神通就把那个钵拿过来。拿过来这个事情，佛就呵斥他，啊，这个不能随便显神通的，啊。不能，所以为了对他这种事情进行处罚，就让他你不能再入涅槃了，久住在这个世间， 对于末法的时候这些共生啊，你去接受啊，一末是共，所以称为福田第一，福田第一。所以打千山斋的时候，宾陀罗婆罗多尊者肯定会来啊，到底是谁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他会来啊，自成啊，自成的。迦留陀夷啊，迦留陀夷是称为黑光，身上发黑啊，皮肤粗糙发黑，但是光泽很好。这是他叙事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佛裸体呀，在佛面前燃灯点油燃灯，就感得这样的果报啊。所以他曾经啊，在傍晚托钵的时候啊，全身黑呀啊，一个闪电过来，让人家这个施主家大吃一惊了啊。所以以后都佛陀都由于他的因缘啊，一个视线就不准比丘在午后去托钵啊，惊扰人家啊。那么这个他是佛的使者，教化第一，哎，被他教化的人呢、啊、很多。摩诃揭分那啊，摩诃揭分那他也是知心秀第一啊，这个知心秀第一。宝居罗尊者是啊，长相很庄严，寿命第一，他活了160岁啊。他为什么寿命第一呢？他就是91劫这么长的时间持不杀生戒啊。我们说寿命怎么来的，是从不杀生感报来的，所以他就感得今生5种不死。就他出生的时候很奇异，很就是这个是一个肉团生下来的，肉团生下来的，他家里就很害怕，以为是个怪物啊，就放在那个火上的那个盘子去煎，这个煎的话也没有死啊，没有死，就放在那个水里面去煮啊，煮也没有煮死，没有死，没煮死，那个家里就在觉得很害怕，就把它抛到水里去了，泡的水也没有淹死啊，然后这个被鱼一个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被鱼吃下去了，被鱼吃下去也没有死，结果这个鱼呢被渔民打捞上来，破那个鱼肚子把它破出来了啊，所以5种情况都不死啊，再加上他的喜欢那种安静少欲啊，不成群结队啊，这个灭度之后当时啊，阿育王啊就是拜阿罗汉的塔啊，拜就拜到这个宝居罗的尊者的这个塔上，说了一个偈子，说这个虽能念无名啊，于是少利益啊，就是你是治了汉嘛，虽然你破了烦恼，但是对世间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啊，给你啊20钱做供养吧，供养。但是他给20钱放在塔上，那个马上那个钱它弹回来了，弹到了阿育王的这个脚下，表示不要，就是他世间这个娴静少欲啊，不接受供养，到他这个塔都有这种力量啊。这个啊，所以这也表明我们做比丘的啊，不要看到这个红包就笑眯眯呀，那不好啊。这个有时候这个新加坡居士都很热诚啊，给我们红包我们都很忐忑啊，只能说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啊，也不要吧。所以原来第一次来说不要说啊，你看不起我呀。也不能看不起啊，但确实我们这个如果修行的道德不够的话，那是吃不消的啊。我们常常会想的一句话，这个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呐啊。现在的了道就是你今生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还这么多信众的这些供养，那这个账就算起来就算不完了 啊，你做牛做马就得要多少辈子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个这个做法，十方的十方去赶紧把大家的供养全都去做佛教的事业，啊，这样为大家来祝福田，啊，我们还真的不敢自己去享用什么东西，啊，这个薄俱罗尊者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接受啊，这些。啊，最后一位是阿耨头娄陀啊，他是天眼第一。天眼第一呢，嗯，这个他是也是贵族出家，但出家以后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瞌睡很重，啊，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他就在打瞌睡，啊，有时候可能这个鼾声都能出来，呵呵，所以佛就呵斥他啊，这个呵斥他啊，夺夺何为睡？螺丝蚌壳类，你像螺丝蚌壳一样的蚌壳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啊！你以后你这样的睡，听佛讲经说法，你都这样混成这么睡，你下辈子就变成螺丝蚌壳类，躲在那个硬壳里面黑暗的地方啊，不见天日，你就永远睡吧，啊！你一睡就睡了一千年，你什么都不知道，愚昧无知啊！啊，闻不到佛的名字啊，闻不到佛的名字是很可怜的，所以华严经说宁可下地狱也要闻佛命，也不去上天堂不闻佛名字。如果有种选择，你上天堂享福，但是闻不到佛的名字；还有种就是你下地狱经受种种的剧苦，但是能在地狱里面闻佛的名字。那么在这两种选择当中，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宁可选择下地狱能闻佛名，也不要选择到天堂享福闻不到佛名，啊，所以这个闻佛名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那么阿耨罗陀听到佛的这个呵斥，他也升起大惭愧之心了，就发奋精进啊，就是七日七夜修行啊，修行，哎，七日七夜他不睡觉就伤目失明了，伤目失明呢，佛就很悲悯他，就传那个方法啊，修一种法门叫乐见照明金刚三昧，让他修这个法门。很快他这个不需要入眼就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就好像一个果子阿摩罗果在手掌上一样的啊，所以就叫天眼第一，得到天眼了啊，嗯，这样。好，那么这十六位尊者啊，都是眼相众啊。实际上，我们这十六尊者就代表十六种类别的啊修行的特点不同的众生啊。如果说佛跟弟子的关系是心王和心属的关系的话，那么佛的心王可以摄受这些心属，代表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佛与弟子的在一起的意思啊。于是他通过十六尊者，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修禅宗的、修教下的啊、修戒律的、修什么哎，都能够找到对应。他们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敢不求生吗？这里就具足四悉檀的利益在里面啊。好，这是啊这个，那下面就是菩萨众啊。经文：定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依多菩萨，前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如大菩萨及师提桓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个净土法门是立顿全收啊，前面声闻众之后就捏菩萨众，这些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是大菩萨啊，菩萨摩诃萨。在这些无量的菩萨里面捏出了四个菩萨作为上首，第一个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法当中也是表 智慧第一啊。那么这个声闻众是智慧第一放在前面，菩萨众也是智慧第一放在前面。如果说这个前面的舍利弗表全智的话，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这就表实智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这种华严的这种啊41个阶位里面，它是表实性位啊，称为妙手。文殊师利菩萨又几个名称：妙手、妙吉祥、妙德啊。妙手就是表它具有那种信心的含义，信为道源功德母，是一些道德的为首的元首啊。所以讲妙手的时候，知道它表这个信门；妙吉祥的时候，表明它是表行门啊，以智慧来促进它的六度万恒啊。妙德表明它的般若智慧。文殊师利菩萨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当中占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啊。有一句话就是以文殊智修一行三昧，也唯有开发了文殊的根本智，才能够选择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一门深入，因为他彻底了达了啊。那么在五台山给发照大师的开显当中，文殊菩萨也是说我由念佛故得一切种子啊，所以他这个成就这样的一个法王子，就是等觉菩萨的这位置。实际上文殊菩萨他是啊果后再来的，早已实成的一种古佛，但来这里帮助释迦牟尼佛，他一定要实现啊因地菩萨的身份啊，弟子的身份啊。所以第一尊是文殊师利菩萨，第二尊是阿逸多菩萨。阿逸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啊，他是我们这个世间衔接的第五尊佛啊。为什么要把弥勒菩萨在这里展示出来？就是这个龙华三会要把这个法门传承下去。在无量寿经里面的下半部辅助这个法门无量寿经的时候，也是交代给弥勒菩萨啊。那么可见龙华三会讲阿弥陀经，那么弥勒菩萨又会辅助下一尊佛啊，要把这个法门传承下去啊。第三位菩萨是前陀诃提菩萨。前陀诃提翻译中文叫不休息啊，就是他那种大菩提心发起来之后，那是动静无量劫，不疲不厌，不休息啊。常精进菩萨啊，就是有进无退，非常精进勇猛啊，为了救度一个众生，无量劫以来是常随不舍，随行六道啊。所以这些菩萨都是大菩萨，大菩萨就是至少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这个圣位的菩萨啊。前面都是像十住十行十方是贤位的菩萨，大菩萨至少是破一品无明以上的啊。那么身位菩萨是指八地以上的啊，这里表现都是等觉菩萨啊。哎，这里也就表明这个法门这个能够摄受上至等觉菩萨。为什么这些等觉菩萨在这法会也要求生？是由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让他快速的成佛啊。这就是华严会上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令善财童子，善财童子这时候他也是等觉菩萨的这样的位置，也倒归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能够技术圆满啊普贤大愿啊。那么这些菩萨也很多，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很多啊。这是啊，表明这些身位菩萨也在成佛的全过程当中不离念佛啊。即尸体还音，下面就是天人。尸体还音就是刀地天王啊。刀地天王这个等啊， 等就是倒立天啊，下面等就是等四天王天，啊，上面就等这个啊，这个像夜摩天啊、斗晒天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的六天，甚至还要等等什么？等色界的啊，这个天人啊，色界天人啊。这里就包含无量的诸天，无量的诸天都参加了这个奇缘法会，啊，这个大众就包括人、非人等、天龙八部，啊，这些人，啊，所以可见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叫含摄九法界众生。啊，这里从前面的声闻、菩萨、天人，就是九法界众生都参与了这个法会，都是净土法门所摄受的根基。啊，这是通序。好，下面看别序啊。经文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好，先看这几句。这里要说明的是，以前的很多注经家都把这一段把它分化到正中分，但这个偶益大师慧眼别句，把这个作为序分当中的别序啊。那么我们比较的去思维，哎，这种划分方法非常合理。为什么呢？这个一部经典有发起序，这个像这个净土三经、无量寿经的发起序是佛自己放光现内啊，引发阿难的起问啊，来说出无量寿经。观经是由于啊摩揭陀国的一场宫廷政变，阿舍世王子求父杀母的因缘，使韦提夫人啊深念阎佛的作恶，求生无忧老处来发起，啊，那么都有发起。那么这个净土一法啊，在《阿弥陀经》当中是说于无问自说，佛用他的妙观察智观察愚慧的大众，这种善根成熟、堪能单和净土法门，所以自己就说出极乐世界一正的名字作为发起序。实际上本质上无论是无量寿经、观经和阿弥陀经都是无问自说啊，只不过是这个啊，那个无量寿经和观经的无问自说的这个程序啊更为委婉曲折一点。那么阿弥陀经由于它简略开门见山啊，就不需要其他的过渡，直接就说出来啊。那么这一说出来，实际上这个就是开示二有，有极乐，有阿弥陀佛，这种开示真是称信宣说啊。这个经文是可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啊，我们闻所未闻的，大吃一惊的，但是消归自信是大感恩大感动的啊。尔时就是啊，这个所有的大众都聚在一起啊，六种成就都已经啊完成的那个时候啊，佛释迦牟尼佛就直接告长老舍利弗啊，从事西方，就是事就是指娑婆世界，从娑婆世界的西面啊，超过十万亿个这样的佛度啊，这个佛土，一个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尊佛所教化的领域，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概念，这可能是一个常识了啊，就是大家看一看就行了。那么一个佛陀、两个佛陀、三个佛陀，直到十万一个佛陀，那是在我们这个凡夫的眼里，那是非常遥远啊。十万一个佛陀的西面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这尊佛不是过去佛，不是过去已灭度的佛，也不是未来将成的佛，是已经成就现在正在那里讲经说法住世的一尊佛。哦，这个二游为什么说惊心动魄啊？这样我们就来啊追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等正觉，开悟，开悟了什么啊？那么这个二游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境界，这不是一切声闻能够了解的，也不是等觉菩萨能够了解的，唯有佛断尽一切无明才限量清净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当中，他就限量接纳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这个大悲愿力是凝聚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近度脱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圆成佛道的那种本怀啊。那么这样的愿力正是可以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哎，他把这个把他这个直接宣说出来啊，他难信就难信在这里，他完全是把佛的开悟的境界显发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讲开悟啊，实际上我们开悟很难，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个二游，就是以佛的开悟作为我们的开悟啊。一般修行我们会讲先要见道，见道就是开悟，看看清路头才能讲修道，才能讲正道啊。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想见道都很难啊，但这个净土法门就从信心见入，你把佛的见道，而且不是见一般的道，是见无上正等正觉的大道，这样的作为我们的一种信心的接纳，就直接以佛的见道作为我们的见道，就以佛的这种开示作为起修修道，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正道。所以这就快接啊，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啊一定要把这个二有啊，啊，很多祖师大德都啊标二有啊、西有啊，是特别是你要把这个有要实实在在的相信它啊。那么从表法的意义上啊来看，首先从这个释希坛的利益来看，这二有就开门见山啊，明确地表现出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境界啊。这个境界一展示出来，让我们众生心求啊，心目有对象，这就从世界希坛建立让众生生欢喜心。西方极乐世界好像我们问不出来，但一旦说出来之后，我们内心的那种无量劫以来的善根那种原型会有所触动。哎，我们听的会有点似曾相识之感。哎，阿弥陀佛名号、极乐世界名号就有令我们开悟的功能在里面，我们会觉得最终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好像屋里人说屋里话那样感觉，让我们升起欢喜心。这是世界系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示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开悟的境界，是一切种子人说出来的，而且是十方诸佛伸出广藏实相来证明的啊。他就让我们能够标心求往生，细心在一个目标当中，这就是为人希坛引发我们的修德啊。那这个世界一旦展示出来， 佛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不是化成，这不是像钱塔婆城的那种这个幻现出来的东西这是也不是全变之土，它是真实存在的，也不是幻想出来的，所以它能够有对治我们怀疑的这样的功能，对治系统最后就把这个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乘庄严直接告诉我们，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我们内心就具有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乘庄严你既然是本具的，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往生我们自信的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圆满证到我们信具的无量光寿的这样的德能那我们得到第一义谛悉檀它是从这个四悉檀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就直接宣示来开示这个真相。然后刚才讲这个为什么是佛的这样的一个开悟的境界你看这个西方是指什么？西方是指我们的坚固清净心西是在这个五行里面表金在这个季节表秋，这个金的体性是坚固的，是清净的，表我们自性清净心那么过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它这个一种国土的这种隔别是代表我们的五蕴的色身，我们五蕴的色身具足无量的烦恼，比如说就用这个十万亿烦恼来传达的话，你过十万亿佛土表明断十万亿的烦恼，你断了十万亿烦恼，所有断尽了，马上极乐世界那种自信的涅槃的境界就显发出来了，这个极乐就是我们的涅槃，自信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断了所有的烦恼现量出现的，所以这是他自证的境界，自证的境界他就把这个传达给我们，但我们要切证到我们的极乐的涅槃是仰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也让我们就近证到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阿弥陀表明我们色身当中的自性的法身无畏真人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么今现在说法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法身随缘繁起的妙用时时显现不曾离开今现在说法那么今现在说法它传达出来给我们求往生的一种安全感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今往生今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还在今现在说法，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的多少佛他也是今现在说法，为什么他是无量寿今现在说法就有个依靠，我随时去他都在那个地方如果他说法说了一阵子，说了多少还有我说多少会就不说了，到时候我们就心里就有点忐忑不安，他如果说完了这个法会不存在了，他也灭度了，那我去了扑个空就麻烦他没有扑空，永远是今现在说法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的今天，我们见不到佛我们很懊恼，但是我们信愿持名到极乐世界，我们跟阿弥陀佛做学生去，天天见佛，天天闻法所以这两句我们要铭记在心这样就构成了这部经典的通序和别序。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接受提问。参加24小时精进念佛，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临命终时如何保持正念啊？有过一昼夜念佛的这样的经历，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无量寿经》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啊非常明确的表述啊，因为往生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大家不要有怀疑啊。在十八愿讲，你就是乃至十生十念都能往生，甚至修大乘其他的法门，临终就是一念回向都能往生。阿弥陀佛的愿海是非常广大慈悲的，不需要我们有多高的要求。我们在这个末法的时期已经发起了这么好不容易的心，我们的身体都很漏裂啊，都怕吃苦，都怕劳累，都由这个疼那个疼，好不容易念了24小时，你还不让我往生的话，你的条件是不是太高了啊？但问题是24小时很多人都坐不下来啊。啊，这个我们听很多啊，现在原来我们希望居士林能够一个月搞一次，据说最搞了9次搞不下去了啊，只要念一次下次就跑了啊，说我要出差了，要是找个出差就好了啊，他不敢来念，太辛苦太累。实际上这要超越的啊。前天我看12个小时很多人能够念下来，但也有相当的人啊这个屏幕后面屏障后面的椅子都坐满啊，坐满还不够，还有几个人腰也身体靠在墙上啊。这个平时我们可能是没有这样做过，觉得很累，实际上做一做没有关系，你突破它啊，要常常做你就很轻松。就好像我们练长跑，早上练跑步，你很久没有练过，你忽然跑一个早上，你会觉得腰酸得不得了。但腰酸腿疼，你坚持再跑下去，过了3-5天它就正常了，再跑起来就不腰酸腿疼了啊。同样的道理，念这个佛12个小时20小时，你只要突破它以后很轻松啊。我们东林寺1个月1次的昼夜念佛，很多都是不断参加的啊，不是念过一次就觉得哎呀到了胃口了都害怕了啊，不是这个。他你念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善后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清安啊，非常法喜啊。你念完20小时，你这个至少2-3天会处在一个很美好的心态当中啊。如果你常常有失眠，你念完了20小时，你再怎么样不会失眠的啊，你赶紧去睡觉了啊。所以这个刑法我们要坚持。再就临命终是如何保持正念，你不要老去这样去提问，你这样提问我们常常会不安。要知道临命终是正念不正念，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有正念也是阿弥陀佛令我们产生正念啊，没有正念阿弥陀佛也要让我们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就好像签一个合同，签了合同之后，我只要信愿持名乃至十生乃至一昼夜啊，你就一定要承诺，我临命终是承诺要来接引的。那现在我已经念了24小时，我已经交了定金了，交了定金你就得履行这个条约啊，这个合同啊。如果不履行，你就是啊，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啊，这不是一般的责任了，法身慧命问题啊。我这么相信你，你还这个还不能兑现，而且这是经过公证了的，十方诸佛都作为公证人了，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对这个正念不正念你傻看，你只要信愿持名做到了定金的这个程度，你临命终时怎么样都能往生 但就由于这个正念的问题，你不能有正确的观念，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刚才我也接到一个信众给我信，说他的母亲啊，这个有坚定的信愿，然后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来呀？是不是阿弥陀佛骗我呀？什么什么啊？他就是啊，可能临命中的情况好像没有多少瑞相，所以是使得这个居士也感到非常痛苦，觉得好像怎么我这么虔诚的相信阿弥陀佛，临命中是怎么没有来呀？是不是真有啊？这感到很沮丧啊。这些情况的出现呢，还真的就是我们的还是信心问题，真的是信心问题。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引的。他所谈的这个情况，我能够体会到是有这些问题。上个月我母亲往生的时候，他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在帮他助念，他很恳切的想走，想走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怎么阿弥陀佛还不来呀？怎么还感应不上啊？怎么还不来？他就是很急，非得要走。但这个他总是觉得没有来，他就会产生怀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旁边就得要开导他，阿弥陀佛一定会来，但是他是在临命终时来的。无论是无量寿经还是阿弥陀都讲，你信愿持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于诸大众现在期间接引往生。你临命终时还没有到，你提前要来，这就是我们的造妄心。你这个造妄心啊，随着你的造妄心不断的求啊，怎么没来，怎么没感应，怎么你就越来越造妄啊。这个病人这么造妄，旁边人都也造妄，这么急躁，怎么整个的局面就搞得很不好，搞得很不好。最后他还怪这个阿弥陀佛，你太不慈悲了，我这么愿往生，你怎么一点都没有过来着？他都不从自身去找原因啊。这个当时我那个老母亲，她也出现这种急躁的心理，急躁心理这个我们就跟她慢慢讲，甚至以后我们就彻底让她放松，甚至都把这个助念，因为助念人太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每个助念的到出于慈悲心，赶快阿弥陀佛接法，阿弥陀佛接，就好像啊，如果这个用世间法的，就巴不得他早死啊，就是这个心理。那这个助念的带着巴不得你赶快走，那个念佛人巴不得阿弥陀佛早来啊，整个都是巴不得你这个局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面是不好，我就把所有的助念的全都撤下去啊，撤下去就搞成复理性助念，复理它，你想吃什么给你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啊，你不能正念也没关系，你只要能保持愿往生心，还愿意往生。你不能要求一个病人一定要正念，正念很难的啊，因为他病痛的时候，哎呦，不要，你一定要把他，哎呦，病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容易的。这个说起来容易，我甚至陪伴我整个母亲全过程，我是觉得很不容易的。但是正因为不容易，我就在思考，在思维，阿弥陀佛绝对他不会提这个要求的，这很难嘛，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提很难的要求的，所以最后我就让他完全放松，完全放松。但是佛号不断，我就找一两个人，就轻声的念，也不要高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声念干嘛呀？啊，你是助念，是帮助他保持正念，帮助他保持他的愿往生心不要丢失。你只要保持这个，他能够听就听一听啊，他想睡就睡。因为有时候很焦急的很急躁的，哎，你不能睡呀，你要保持正念呢，你让他睡也不能睡，吃也不能吃，喝也不能喝，你说这个大活人都也是要折磨得够呛了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凡夫的思维，他完全没有站在阿弥陀佛的慈悲他的威神愿力的角度 啊，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临终，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什么有什么困难，阿弥陀佛有绝对的这种能力帮助我们扫清一切往生的障碍。你完全放心好了，阿弥陀佛临命终是一定会来接引的，啊。所以当时我跟我老母亲就不断地灌输这个，你不要啊，不要说你要提前走或者什么非的要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你就自自然然啊，阿弥陀佛要你啊，今天晚上走你就愉快地走，那你再活几年你就愉快地活几年，把这些临终的这个都撒开，撒开之后放松之后，还真的效果就出来了。那么临命终时，他的病痛终止了，有病痛他就烦恼，病痛的时候他被那种病痛折磨的，他都不愿意听佛号，说实在，但不愿听佛号不是说他没有信心，他只是还有怀疑，但这个佛号你这个不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对他折磨呀。这时候你就轻声的念啊，非常柔和的若有若无的念都没有关系，让他舒服，啊，这时候你看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开始兑现愿力了，哎，病痛终止，然后他的这个痛苦马上是缓和下来，如睡梦中去，睡梦中非常安详，我们还以为他睡着了，睡着了，哎，结果到了，哎，还一真的就慢慢没有呼吸，慢慢没有呼吸，我这个赶过去之后，再一摸他的头顶都是发热的。发热，最后头皮还烧出了300多颗五色的舍利花。啊，这个五色的舍利花，所以我们没有像我的老母亲非得要求他正念，我只要求他你保持愿往生心就可以，保持这个心。啊，阿弥陀佛决定真是不虚的。所以你把这个整个的局面搞得那么乱，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啊，那么虽然我们出了问题，好像您的往生没有很好的对象，但阿弥陀佛还是慈悲不舍他，啊，你的老母亲有那么坚强的愿力，平时有那么好的修行，你一定也能往生的，你不要沮丧，不要痛苦，啊，不是往生非得要有惊天动地的对象的，啊，没有对象，阿弥陀佛也能让他往生的。啊，你不要去怀疑，不要去痛苦，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么虔诚，我都啊精进念佛20小时3次了，我都到东林寺啊，也都搞了百万佛号了，我念佛还都真的动真格的了，结果竟然都没有了啊！你说这个，你不要这种怀疑，啊。你的老母亲一定会有好的去处，你这样的精进修行，你回向你的老母亲，决定功不唐捐，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绝对是存在的啊！那你这个会折腾的那个样子，一方面你的老母亲也是觉得有躁妄心啊，非得要阿弥陀佛现前在这什么？你不要去想这些，阿弥陀佛无论现前不现前，他都有办法导引我们的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助念的人也不要有躁妄心。现在我都发现这个助念啊，要好好的训练一下，观念要好好的端正一下，啊，不能再是啊，巴不得他早走的心理，啊，这个不好，啊，让大家都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都一紧张就不好，要松弛下来。要松弛觉也取决我们信心，无论我是什么样的状态，无论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绝对是紧紧的把我摄受住，不让我漏落到三恶道里面去的啊！我在这个世间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愿力，这个愿力本身就很难发出来啊！你只要发的愿，阿弥陀佛的愿力一对接，肯定临命终时紧紧的抓牢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所以对阿弥陀佛要有决定的信心啊，圆满的信心，要听闻这样的净土的经论，啊，这个不要沮丧啊。好，哦，时间就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啊，下次再来啊。